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中学生背法向内找，去掉网瘾；二、众生在等待我们的救度；三、学法实修报师恩。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中学生背法向内找，去掉网瘾。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刚开始看到明慧大陆法会征文消息的时候，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妈妈要我写稿，我的借口是没时间。等到了休息日，妈妈又叫我写，说是快结稿了。我说没得写的，我修得又不好，不晓得写什么。妈妈说那就更加要写了，修得不好，哪个地方修得不好都可以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还可以报官邪恶，一举两得，多好啊。我没说话了，可心里却想着把不好的写出来，那不是很没面子。不过后来我没这样想了，因为妈妈给我看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大概内容是建议那些还没有动笔的同修赶快拿起笔来。这个同修一开始的想法和我一样，也是觉得自己没修好，没什么可写。可是他后来悟到了，提高上来了，他突然就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好像写不完一样。既然他都做得到，我也肯定能做到。于是我就拿起我的神笔开始写了。以下是我近几年的点点体会，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指正。一、修去对网络的执着。我小学的时候成绩还是挺好的，老师也很喜欢。从四年级以后，我就成为老师心中的坏孩子。那时班上有不少人打电子游戏，有一天放学，几个同学叫我去打电子游戏，还说不要我出钱，他们请客。我好奇就跟着去了，谁知越陷越深，慢慢的我就沉迷于游戏当中无法自拔了。那时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从原来的90多分掉到40多分，别人一放学都往家跑，我一放学就往游戏室里跑，每天回来好晚，因怕妈妈打就天天撒谎，总是找借口。后来有一次被妈妈当场抓到打了一顿，可惜那时我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如往常。读5年级了，妈妈找了一位同修跟我切磋，我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想不完了，可惜已经晚了。因为那时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好像一出门就被别人控制了，一看到游戏室就情不自禁想去。妈妈天天苦口婆心地跟我说玩游戏如何如何不好，那时我也想不玩，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就又这样玩了一个学期，妈妈叫我背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极微观下都是那个附体形象发你身上，你说你怎么办吧，请神容易送神难。怪不得我每一次一进游戏室回来就头晕，原来游戏室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到我身上来了，吓得我不敢去了。每天一放学就跑回来，不和那些人讲游戏，不看游戏室，可我只要一看到游戏室我就又想玩了。不过每当这个时候，师父讲的那段法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又不想了， 经过长时间的学法、背法，我的成绩又提高上来了。到初一了，因为课程多，学法练功的时间就少了，加上我也不是怎么自觉，就又受到大染缸的污染，我又和那些成绩不好的人玩到一起。他们有一天下午说晚上不上晚自习，去上网，还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也没怎么讲。等到晚上，我准备去上晚自习，可心里又在想去不去网吧，想来想去还是去了。那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反正也没去过，就去一次，应该没什么太大关系，等下准时回家妈妈就不知道了。我抱着这样的心态去了，也是他们请客，我跟他们一起玩游戏，因为我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不是很厉害，要回家了，有几个人和我同路，就顺便讲起游戏来。你好垃圾，连我都打不赢。我被他们这么一讲，我就受不了了，好胜心和虚荣心就上来了。我就说，你别嚣张，等着吧，我一定会超过你。就这样，我又迷上了电脑游戏，我总是在想着怎么样超过他。我连上课的时候都在想，满脑子都是游戏的场面，我想方设法来骗父母的钱去上网。到后来逃课简直就成了家常便饭，在学校骗老师，在家里骗父母，我的成绩又下来了，而且家里还有老鼠、蜈蚣之类的东西，妈妈一看到就问我是不是又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因为每次只要我一干坏事就会有这些不好的出现。我慌慌张张地说没有啊。渐渐的，妈妈发现我最近要了很多钱，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们班主任，问了问，班主任就说没有要学生交钱，并把我逃课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后很生气，让爸爸去网吧找我。当时我正在网吧里，被爸爸逮了个正着。爸爸当时因为很生气，就打了我个耳光。这一下可把我从游戏室里打醒了。我低着头快步走到家，妈妈和爸爸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当时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戒掉网瘾，可到第二天这个决心就被我抛之于脑后了，因为我一进教室就有人问我，好多极了，而这个问我的人正是那个我要超过的人。我没理他，照样做我的事，他看见我没理他反而更来劲了，说得更大声了，班上好多人都听到了，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那颗爱面子的心又出来了。我心里想着，我一定要超过他，只要超过他就不玩了。我那时也知道不该玩，可每当这个时候，心里就会有一万个借口。就这样，我就又迷上了，我更加变本加厉地逃课了。原来只是晚自习逃课，现在连下午都不去了。上午在学校也是讲游戏，当时真是给大法抹尽了黑。按父母的说法就是，你自己看看，你像什么样子，比常人中的坏人还要坏。二，在暑期大法小弟子环境中修炼的收获。昏昏沉沉的过完了初一，到了暑假，本地开了个大法小弟子学习班，妈妈叫我去，我一开始还不愿意去，因为妈妈要我暑假把转法轮背完，后来算了时间可以背完，也出于好奇心还是去了。一上午下来，我初步的认识了一下，大部分都是些大学生，只有一个和我一样平时不太精进，比我小一点。第二天我照常去了，就这样坚持下来。我有些时候觉得在那练功比较容易静，不过有时也会开小差，就会睡着。每天在小弟子班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还有些时间可以切磋、互相交流，对别人来说是好事，可对我来说却是最难熬的时间，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面子，叫我跟别人交流，我也不敢开口，一味的都是别人讲，我听，好就点点头，不好就摇头。妈妈对我也是费尽了心，还叫好多大学生来跟我交流，每次只要一切磋我就紧张，心里想着可千万别叫我呀。有时他们下午也会去学校附近发真相资料，可他们从来不叫我， 可能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害羞，很少和他们交流的缘故吧。不过有一天我去了，那是一个下午，他们打算去一所学校发，那天东西比较多，就问我去不去，我说随便，我跟他们去了。我和一名上高中的同修一组，我俩把分内的发完了，当时发现袋子里还有很多资料，本来想就在这附近发完再回去，可当时每个单元都已经有人，我们就先出来了。我们看见一个家属区就进去发，在发的过程中被一名中年人看到了，他喊道，哎，发什么，又是法轮功的东西。刚刚上来时和一名男子面对面的走来，我们上他下，那个人喊的时候他还在下楼，当时我俩一听到那个人喊就赶快下楼，那名男子也听到了，他以为是叫他，就对中年人喊道，喂，你在叫谁呀？中年人说，有人发法轮功传单。刚好我俩经过他，他就一直看着我们，我俩一下楼就对着大门口跑去，还回头看了那个人一眼，发现他正在和一人说着什么，手还指着我俩。我心里发着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平安到了家。暑假时间过了一半，我又像往常一样想赶快回家，妈妈这时把我叫住了，叫我跟一个学心理学的姐姐交流，可能因为她是学心理学的吧，和别人不一样。我跟她讲了我的事，那时我觉得好像把没修好的说出来也没什么丢脸的，加上最近学法练功也没落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慢慢的我变得能说了，变得不那么爱面子了，因为我成绩很差，妈妈就叫一位读大学的姐姐帮我补课，当时是上午学法练功，下午给我补课，晚上我们一家人还要出去救人，回来了还要写姐姐留给我的作业。这个暑假每天学一讲法，五套功法全部练完，到点发正念，同时还背完了一本《转法轮》，这是我完整背完的第二遍了。我七八岁时曾经背了一遍，那段时间天天晚上发完12点钟的正念才睡，早上6点钟前起床，一个暑假下来可精神照样很好，一点都没觉得累。那段时间我觉得过得很充实，学法也静得下来了，不像平时我总是静不下心来，一学法满脑子就是游戏里的那些东西。可是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呐，转眼一个暑假过去了，那些读大学的姐姐们要去读书了，我们也开学了。那个暑假我受益匪浅，大有收获，我自己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遇到事情会用大法来衡量自己，向内找，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从40多名上到10多名，这次还拿到了进步奖，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以后我会做得更好，再不会像以往那样把宝贵时间浪费到害人的网吧里了。其实说来也惭愧，整个大法小弟子学习班中就属我最老，听妈妈说她10多年没怀上小孩，是修大法才怀上我的，所以我是从妈妈的娘胎里就得法了。我刚满月，妈妈就天天把我抱到练功点上，可以说我完完全全是在大法中成长的。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师父就在管我了，我还是2岁时脑袋被摩托车刮了个很长的口子，缝了9针，如果换作是常人，先别说活不活的了，就是活过来了，对大脑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毕竟我那时才2岁。还有一次我从电梯上滚了下来，当时也是很小，我当时因为还小就没多想，反正不疼也没包，大家可以想想那电梯的边缘该有多尖啊，可我却连包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也有14年的修炼历程了，我小时候还是很听话，就是到读4年级以后在大染缸中被污染了，有个开了天目的同修说，原来很多人都不如我，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超过我了。经过一个暑假的时间，我现在改变了很多，通过学法背法也明白了很多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咱不说了，他就想当常人，他就想暂时舒服， 可是你是个练功人，你不是要不断的净化身体吗？这东西给你弄身上，什么时候你才能把它排出去？而且它也有一定能量的。有的人想了，那法轮怎么能让它发进来？老师不有法身保护我们吗？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哪有强迫叫人家修炼的？不能够强迫你修，逼着你修，得靠你自己真正去提高的。你不想提高，谁也没有办法。理也给你讲了，法也给你讲了，你自己还不想提高，那你怨谁呀？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知道以后怎么样去做了，也知道时间的紧迫，更要抓紧时间救人了。三，青年大法弟子要抓紧时间救人。一次，妈妈叫我把给中学生的一封信送给八年级和我们班上的同学，我说好啊，这是个好办法，平时没穿校服的进不去。于是我们立刻把真相信折好，到晚上九点多钟，趁那些学生们下课出校门之机，我跑进学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把真相资料发完后顺利回家了。第二天我看到好多学生围着在那看给中学生的一封信。晚上我们一家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救人，我们除了发真相资料外，还买了一些蜡笔和喷漆，天天发完了就写的写，喷的喷。我拿喷漆在墙上喷，因为是手写，所以喷出来的字不是怎么好看。妈妈鼓励我说，慢慢来，字写得好都是练出来的。我当时想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我们几乎每晚都如此。慢慢的，我的字比以前写得好看多了。期间有时在喷的时候，也有人看到我喷，但在师父的加持下都有惊无险。我们拿蜡笔在单元或写好的墙上写，遇见不好写的墙壁就用喷漆，边写边请求师父加持，每次喷的或写的都很少被人擦掉。一次喷漆喷的好大个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一年了没人擦掉。因为我们对每一份真相都会发一念，众生看吧，神佛救你们来了。好人看得见，恶人永远看不见，让每一份真相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今后会尽量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辜负师父的教诲，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跟师父回家。非常感谢伟大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时时呵护，千言万语化作摇拜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众生在等待我们的救度。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8年开始利用手机讲真相救世人，至今已经5年了。今天就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回首这5年，对我来说漫长而又短暂。从最初拿起手机的沉重与忐忑，到今天变得操控自如，并能从中体验到众生盼望得救的急切心情，以及得救后发自内心的愉悦与对大法和师尊的感激之情。在这正法行事的巨变之中，倾注了师父多少心血，无人可知，无人可晓。这其中，师父对我的洪恩，更让我无以言表。我常常想，也许我的修炼注定是与手机分不开了，以手机为法器，主持正法，完成我的史前大愿，随师返家园。严冬里披着雪花，酷暑中顶着烈日，风雨中踏着泥水，我从不觉得有什么苦。有时因为忙于其他事而几天不能拿起手机，内心就会涌动着一种惦念和期盼。再拿起手机， 一听到对方的彩铃声，就有一种久违之后重逢的喜悦。那天，一个青年男子接到我的电话后，又惊又喜，激动地说：“哎呀，我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我早就想退出中共了，就是不知怎么去退。”我听后感慨不已，切身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重大，也更确定了电话讲真相确实是威力强大的救人途径之一。一，让世人明白天为什么要灭中共。讲真相救世人，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做，对于大陆民众来说，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其认识法轮大法是正法，从而认同大法，认清中共的邪恶，并退出邪党组织，使该生命在未来的大淘汰中留下来，进入美好的未来。所以在做手机项目中，无论是发短信、发彩信，还是打语音电话，我一直把握这个宗旨，讲清真相，将人救到底。电话讲真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智慧地把握住对方，使其不要挂机，只要对方想听，劝退就有成功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尝试和变化着用各种方式来讲，逐渐的我发现，用询问的方式来引导对方对我的话题感兴趣，效果比较好，特别对于第一次挂机、第二次追打后接听的人。电话接通后，一句简短的问候之后，我就直奔主题，告诉对方几年来坊间都在传递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天要灭中共，退党能保命，您听到了吗？因为有前面讲真相的铺垫，有的人三言两语就同意退了，有的人就困难一些。一般来说，不立即表态退的人，一是因为怕，一是不相信，死心塌地的认同中共的非常少。对于推脱、犹豫、反感和第二次接听的人，现在我一般这样问道：您知道天为什么要灭中共吗？这比较容易提起对方的兴趣，大部分的人都愿意继续听下去。当然，不同的时期，我会运用不同的事例来讲天为什么要灭中共，这就需要我平时注意观看明慧网，跟上大法的正法进程，同时用心积累一些讲真相的素材和记录一些详实数据。我结合中共越来越严重的罗关现象和博王事件讲真相，劝退率比较高。在自己状态好的时候，几乎是十有七八都能退。目前我会特别告诉对方，中共还有更大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人没有人的道德规范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只有魔鬼才有的邪恶行为。在中共之下，市面上假米、假面、假奶粉，谋财害命，连孩子都不放过，没有道德底线的干坏事，而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就在中共。中共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让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败坏了人的道德，真的是无恶不作啊！您说上天能不惩罚他吗？所以天灭中共是一定的。在我正念很强时，感觉自己真的是口吐利剑，一下子解体了对方的怕心和背后不好的东西，唤醒了世人的良知，再劝其三退，就会很爽快的同意。这种三退，退得清楚、明白、理直气壮。退出之后，再讲大法真相，一般的人就都能认同了。打电话劝退，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时对方提出的问题，我回答得不好，他就不愿退，影响劝退效果。不断总结经验，查找好的答案，做到心中有数，届时再遇到受蒙蔽娇身的不清醒的人，很多话题都可以对答如流了。经常有人用我考虑考虑做托词，明白真相却不愿退，现在我一般不再说希望你下次有机会一定退，而是问他：您知道共产党宣言第一页是怎么写的吗？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什么？是鬼魂啊。当初您举着拳头对天发誓要把命交给邪灵鬼魂的时候，您都毫不犹豫，现在让您远离灾难，得到神的呵护，您还要考虑考虑，您这不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吗？ 有的人马上就改变思想，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了。那天有个人邪劲儿很大，听了我的话不但不退，反而大声嚷嚷，哪有鬼，哪有鬼，法轮功看到鬼了吗？我说，先生，法轮功不讲鬼，法轮功讲的是修心向善，得到神的呵护，只有中共才讲鬼，中共把人都变成了鬼，中共让人对着邪灵马列这些死人鬼魂发毒誓，要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自己争权夺利，为做天下，杀死了人，害死了人，还把死人的血染块布给人戴在脖子上，谁愿意把死人的血弄身上？这不是很晦气吗？但中共还告诉你他伟大，很光荣，这不是变异了人的思想吗？有时我会根据情况列举中共不仅对国人残暴血腥没人性，对他党内也同样操戈，从不讲义气和道德良心。以他的十大开国元帅的下场为实例，向他证实共产邪灵给他人和其党徒自己带来的灾难，最后对方就会同意退出邪党。明慧网上很多同修的劝退好经验让我受益匪浅。今年七月的一天，我从每日明慧上看到加拿大同修在2012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交流稿，一段话正念救众生。当晚我就借鉴这种方式，在一个小时内成功劝退12人，其中有8-9人是邪党党员，真是黄金一段话呀。打电话劝三退的对象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初期遇到对自己出言不逊、讥讽谩骂的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我总能想起忍辱负重这个名词。当然这些年来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是在我顶着谩骂还能坚持不懈的劝说下最终选择退出邪党组织的。而就是因为这种不懈的坚持，有时却能意外的一个电话就劝退好几人。记得有一次有个电话我连续追打了5次，最终劝退了在场8个人。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子说了一句脏话后挂机，我又追打过去，连续讲了20多分钟，对方最终同意三退。第二天清晨竟然还收到他的一个4字短信，大功无量。晚上我又打电话打过去谢他，顺势把正在他身边的妻子也退了。当时他夫妻俩齐声说谢谢谢谢，我知道这是生命得救后由衷的喜悦。5年过去了，在打电话时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心态，现在每打完一个电话，无论对方退还是不退，表现得好或是不好，自己都能坦然不动地继续拨打下一个。我越来越知道了，打电话劝退人的技巧只是一方面，修炼人自己的正念之场才是真正提高劝退率的关键。并且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所说的，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精进要旨也3言2语。因此现在感到最难的是每当接通下一个电话时，自己是否做到了保持一个修炼人应有的慈悲和强大的正念来对待。特别是正法走到今天，许多世人是明白真相的，可能就差有一个表态的机会，而这种明白是许多同修付出了无数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达到这一步的。如果自己的修炼状态达不到标准，对方可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失去万古机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法的标准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自己只有多学法，多学法，那种来自于法的正念才能让自己的心态纯正地去对待每一个电话，才能承担起这宇宙特殊时期的历史的重任。二，转变观念，用正念看问题。大约在2009年年初，我和几位同修到 S 市和那里的同修进行了一次交流，这次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在那里几乎人人都在背转法轮，年纪多大的老同修都背，许多同修把转法轮已经背下来了。转法轮我以前也背过多次，却从没有完整的背过一遍。从 S 市回来后， 我也坚持背转法轮了，现在已经在背第十二遍了。通过背法，我的变化很大，很多时候遇到问题就能知道如何在法中去认识了。例如一次，本地有几位同修遭恶警绑架，牵扯到手机问题，这里称这个事件为 A 事件。当时不知从哪儿传出的消息，我们用来讲真相的手机整个机型都被监控了。那时大家手里只有那种型号的手机能改串号。听到此消息，本地正在迅速发展的手机项目一下子停了下来。可当时用手机发短信和打语音电话是我们当时讲真相救人的主要方式，有的同修还将手机退了回来。那段时间真是黑云压城，曾经与我配合打电话的假同修也遭绑架，我的情绪陷入低谷，心理压力很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在手机项目中继续往前走，因为我认为利用手机讲真相前景是非常广阔的。那天我一个人拿着手机来到曾经与假同修配合打电话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打吧，邪恶监控不到我，我有师父保护。师父不是说了吗，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邪恶还不够师父一个小指头捻的，你来吧，再说监控也没关系，邪恶来了我不就有机会讲真相了吗。就这样我没间断的一连打了几天，可无论我怎么讲就是没人愿意退。我不放弃，不承认旧势力演化成了这个假象。直到有一天，一个青年男子在我努力的劝说下终于同意退出邪党组织的时候，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从那天之后，我的电话劝退又恢复正常状态了。那段时间我们学法小组在每次学完法之后都要交流在手机讲真相项目中的体会，由于有这样一个环境，所以 A 事件对我们学法小组整体上波动不大。在我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心态后，就在本地协调小组学习时，把自己和我们学法小组对此问题的看法与同修交流。同修建议我把自己打电话劝退的体会，针对当时本地状况和在法上的认识写出来，向明慧网投稿，与同修交流，鼓励大家在手机项目上做下去。后来在 A 事件中被绑架的同修陆续回来了，这时才知道同修几个被非法关押与整个机型的手机被监控毫无关系，而且目前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做到对整个机型的手机进行监控，只是一场虚惊。好在这时大家已经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整体走过了那场磨难。有一次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则消息，邪党对许多地区的电话实行监控，当时自己还没什么想法。第二天我和一同修出去讲真相，他发短信我打电话，我刚拿出手机，同修讲网上说现在很多地方的电话都被监控呢，我内心有些不稳，却没有立即去否定他，结果一连打了好几个人都没人退，我这才知道是自身有问题，马上归正自己。三界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手机的出现就是为今天大法弟子救人用的，不能因为邪恶的干扰而改变了大法弟子救人的方式。旧势力的安排我全盘否定，继续答竟然劝退三四人，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三，在手机讲真相项目中修心。2008年我与假通修配合开始利用手机打电话劝三退，起因是那时手里有许多发短信后被封的卡，那时手里还没有语音电话，觉得浪费了太可惜，干脆就用来打电话直接劝三退。可以说那时走上这条路是有点被动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觉得效果不错，于是我们就在本地做手机项目的同修中交流推广打电话劝三退。采取的方式是大家坐在一起，由另一同修和我给大家做示范，然后让在座的同修轮流拨打。那是初期的状态， 现在此方法在国内不可取。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每次都能现场劝退不少人。记得有一次，在场同修几乎是打一个就退一个，打两个就退两个，效果真不错。从那时起，我们地区就逐渐有不少同修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特别有的同修平时不善言辞，面对面讲真相有障碍，但却在利用手机讲真相上坚持下来，走出了自己正实法的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陆续写了多篇文章投稿明慧，每次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自己的体会、同修的体会、安全可行性、作用与效果等方面来谈，向大陆同修推荐和交流打电话劝三退。文章大部分被明慧网刊登，也有被选入明慧周刊与同修交流，但其中有一篇没登，那是前年过了新年后写的。当时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一篇文章，同修讲述了自己在新年里讲真相的一段经历，其中有关于用手机讲真相的内容。我看后没在心性上与同修比学比修，没在悟道方面去比学比修，而是用人心在做事的多少上去比。于是我也提笔写了一篇文章发给明慧网，明慧网没有刊登出来，石沉大海。于是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那篇文章，这才发现字里行间都是在证实自己，真是让人汗颜。当即我就把那文章删除了。删文章只是按几下键盘的事，当然不难，去人心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证实自我的人心，一直是自己这些年来不断的修，还不断的往出冒的一个很大的执着。最近看到师父在讲法中说，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满剧场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20年讲法，我好像才豁然感到作为人的渺小、低能与浅薄。如果没有师父，宇宙中所有的生命只能随着历史成为过去，而我作为一个三界内微不足道的人，还想证实自己什么呢？这些年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先后得到几位技术同修的帮助，基本掌握了各类手机讲真相的相关技术，以及短信、语音、彩信的编辑技术，所以也一直参与本地手机项目的协调和技术推广，同时也针对本地区发生的同修被迫害和反迫害影响比较大的事件案例，自己编辑或协助同修编辑成语音和彩信，来配合本地整体讲真相。最初一个协调同修要我帮助推广手机技术时，那是自己刚刚参与协调工作，没什么整体意识，也不把这些当成是自己分内的事儿，甚至还认为是不是耽误自己的时间，心里老惦记着出去打电话。一次一个协调同修对我说，你一个人打电话一天能劝退几个人？要是每个同修每天劝退一个人，每天要退多少人？自己好像才突然懂得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重大意义，意识到这也是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这些年一直比较乐于和尽力的去做这方面的协调的事情。写到这里，我还有个体会想与同修交流。在向610公检法司等特殊人员播放语音电话时，不知是职业使然，还是他们接到的这方面的电话太多，大部分人一听是法轮功的电话就挂机。有一次为揭露恶人，营救几位遭绑架的同修，受同修的启发，在编写语音稿时，我先讲述恶人执法犯法的事实，再讲受害人申冤无门反遭关押，最后再点名法轮功学员受迫害事实。因为这个电话一开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民间普通案件，所以当我把语音编好向恶人所在单位拨打电话时，70%-80%的人全部或大部分听完了那个1分多钟的揭露迫害的真相电话，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我非常感谢那些做手机技术开发和技术传播的同修， 是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有了中国大陆手机讲真相这个利器来注视政法。我知道全国各地都有同修在利用手机讲真相，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震慑邪恶的事，却因为安全问题，他们不能拿出来交流。我相信大法弟子的威德已经载入史册，与宇宙长存。正法形势迅速发展，时不我待，前面还有无数世人正在等着我们打电话去救度，那是众生的呼唤，是师父的期盼，也是大法弟子下世的夙愿。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抓紧这最后的机缘，向世人传播神佛救度他们于危难之前的福音。叩谢师恩，谢谢同修。
明慧法会，学法实修报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在学法方面14年来始终如一，从未放松懈怠，除了学法背法还抄法。每次新经文发表以后，我都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并大量反复通读。学法的深厚基础以及良好的学法习惯，使我得以走过那艰难的岁月。下面借第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与同修们交流我在近一年因为时刻注重学法实修而发生的变化，并谈谈整体配合的重要性。愿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更加成熟理智，以无量的智慧、宏大的慈悲，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更有效地注施正法，救度世人。学法实修，法力展现。师尊的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什么是大法弟子？相继发表以后，我对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大法弟子注施正法的内涵有了更深层的领悟。通过反复学法，不仅学会了向内照，知道了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尤其在实修方面，我有了新的突破。一次我到外地，我们5个人一起学什么是大法弟子。那次在学法的过程中，我明显感受到了法力的超常，有很多人心在集体学法时就去掉了。我再次感受到大法是做好一切事的基础和保障，学好了法，修好了自己，才能具备更大的能力去注施正法。那次我回到家以后，在不耽误通读转法轮以及学习各地讲法的情况下，我每天都读1遍或2遍师尊的最新讲法，整整坚持了1个月。1个月后，我的变化突飞猛进，身心均达到了修炼人的最佳状态。我与同修相处时，能够自然而然地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再把个人观念和想法一股脑强加给对方，即使偶尔有摩擦，也不会影响配合了。我也不像过去那样老是盯着同修的不足，老是揪着同修的执着不放。在实修上，我实实在在地下了一番功夫，自此以后，神奇的法力不断地如意展现。平时出现一些应急事件，我需要与同修切磋协商，同时时间紧迫又不想打电话的情况下，我只要发出一念，某某同修，我有急事找你，你来我这儿吧。发出这一念后，同修会在规定的时间赶到我这儿。最为神奇的是，我急需什么，同修就给带上什么。有一次事情很急，我需要马上见到他，我就想，你快来吧。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来了。我惊喜地问他，你怎么今天想来这儿？他说，我在外边办事，骑着车子在街头，突然有一念打入他的大脑，得上他这儿看看。这样就来了。一次我要写一篇文章，揭露当地法官执法犯法，协调同修让我运用法律知识深层报道，还催我快些成文。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了解不多，一时赶不出来了，坐在电脑前一筹莫展，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开始做别的。就在这时，同修给我送来了2本小册子，都是明慧网上的， 内容是从法律角度揭露邪恶，营救同修，救度世人等。他好像专门给我送来的。我喜出望外，想到师尊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呵护着弟子。不知用什么语言形容弟子对师尊的那份无限感恩。这样的事儿不止一次，几乎在最紧迫的时候都会出现奇迹。我的时间很紧很紧，每时每刻我都在争分夺秒，有充足的时间由我来支配，那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实修中我悟道，只要我守住了心性，做到了听师尊的话，达到了修炼人的标准，好多事不用我动手动脚了，一念即成。我由此想到，大法弟子的时间都很紧，但用不着忙得焦头烂额。师尊在掌控着一切，只要学好法，修好了自己，就有充足的时间顺利完成该完成的事。我深深地认识到，一切的一切都是无边法力的神奇展现。只有在实修的过程中，真修弟子才能切身领会法在不同层次的内涵。也只有在实修的过程中，达到修炼人标准的时候，法力才如意展现。无条件向内找实修。一次，我与同修之间出现了话语冲突，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和沉闷。我感到与有个性的同修相处很难，心想以后再也不管什么事儿了。平时学法的坚实基础，让我在观难中总是能够做到以法衡量一切，用大法约束自己。很快我就否定了这一念，取而代之的是正念。师父要求我做好的，我一定努力做好，整体需要我配合的，我无条件配合。回到家，心绪有些低沉，似有重物沉沉地压在头顶。我又仔细地读了一遍至欧洲法会全文，心锁豁然打开。虽然那令人尴尬的话语一在我的耳边回荡，我认识到了此刻正好是无条件向内找的时候，决意不去挑剔埋怨同修，只看自己的不足，查找不足和各种人心，不说伤害同修的话，不做不利于整体的事。我坐下来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上聚集的败物，那颗显示自我的心，那颗自以为是的心，那颗不容别人的心，在渐渐消失灭尽。当时做到了无条件的向内找，对同修没有怨言。我深深体会到了去掉人心后的轻松，体会到了向内找是修炼人得以升华提高的法宝。只要不执着自我，心底无私纯净，什么干扰也挡不住整体配合。我现在与那个同修相处，我不在乎他对我的态度，心在法上，出了摩擦，我赶紧找自己的问题，我只想合力把整体的事做好。在与同修的相处中，在法上修得好的同修，无声中鼓励着我在精进，迎头赶上。看到人心重的同修，我会马上反观自己，看自己是否也存在那些不足。即使无意中看到常人的缺点毛病，我都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唯愿以最快的速度在法中升华提高，在修炼中不让出现拖泥带水的情况，不让出现止步徘徊的情况，督促着自己勇猛精进。因为生命是为同化大法兑现誓约而存在的。我跟一位同修配合揭露当地邪恶，他帮我搜集信息，提供素材。合作中，同修的沉稳宽容给予我很多启发。今年春季，当地接连发生多起绑架案，就在这节骨眼上，有同修写来文章，指责跟我合作的那个同修。我看后起了人心，想回应几句。与我合作的同修简短地给我写几句，发到信箱里，大意是尽快在法上归正，不要争论对错，不要相互指责，不要感情用事，尽快做好该做的。我感受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慈悲的力量，我的人心瞬间被化掉了，切身感受到了善的力量给周围的修炼环境带来的变化。 我认识到了对同修以诚相待、宽容理解，那是体现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我的正念起主导作用后，开始认真对待同修写来的文章，针对文中指出的问题一一对照，找出了很多人心。文中指出了我写作的一些不足，我知道了自己当时为何愤愤不平了。我有一颗不让别人说的心，这颗心隐藏很深，不易察觉。从常人到同修都说我文章写得好，久而久之让别人称赞的心很重了，从而也有了求名的心。发现人心后，那段时间我反复默念师尊的经文《修者记》，精进要旨，走在路上背，睡觉前也背，干着家务活心里也默念着，有时醒来时发觉梦中还在一句一句的背呢。法的内涵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以前我只是在表面上理解，通过反复背法，我领会了这段法的内涵，认识到了求名的心对修炼人来说很可怕，惑众乱法的罪业那可是无法偿还的。有些同修说话办事不注意方式，背后喜欢说长道短，给同修造成很大的伤害。发现有的同修嫉妒心比较重，容易给整体带来间隔。发现了别人的问题后，我有意识地修正自己，时刻提醒着自己尽快修去妒忌心、显示心，修得无私无我，纯纯净净地以新宇宙生命的最佳状态来注视正法。有些人心很顽固，去的过程中反反复复，我每次都是有针对性的大量背法，才最终把人心修去。背法的过程中，去人心的过程中，我也下了功夫。从中我认识到，修炼人真得要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始终如一的恒心，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所有的修为不是口头说说而已的，真的是经过一番实实在在的修，才把人心修去。人心没了，矛盾就少了，同修间也不容易形成间隔了。写作与编辑中实修。一次我整理一篇文章，大量采用解体党文化和九评共产党的整段文字，整理完后沾沾自喜，觉得这可是一篇很有水平和力度的文章。发送明慧后，明慧同修把整篇文章做了全部修改，只剩下我写的几句话，修改后的文章就相当于明慧同修重新写了一遍。那次我很惭愧，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有自我欣赏显示的人心了。说起编辑，我是从一无所知到今天的得心应手，智慧和灵感全来自于大法。我们当地揭露邪恶的文章比较及时，但是图文并茂的真相传单基本没有，使用的真相单张是面对全省的，不能保证当地同修按时、及时、有针对性地发放真相传单。我曾经试着几次制作不干胶，都没有做成。那是去年秋天，同修被绑架到黑窝了。晚上9点时，我发正念，念力极其强烈，我想立时解体已形成的迫害，营救出同修。我打开电脑，想仿照外地同修做的真相传单做一份特刊，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同修。当时在编辑方面，我一点技术也没有，连最简单的段落字体的编辑都不会，不懂什么叫文本框。可是那份营救同修的真念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得到了明慧同修的帮助。我把外地的内容给删去了，粘贴上当地相关内容，但没有进行任何编辑，上下段字体不一，段前后参差不齐。在粘贴过程中，我把原来的一个很好看的边框给弄丢了。就这样还用了近3个小时的时间，晚上12点多发送过去了，还给明慧网同修写上几句话，请求明慧网同修给予帮助，把那个丢失的边框加进去。第二天，这份真相传单经明慧网同修的编辑后登在明慧网上了。这修正了的传单看起来赏心悦目，版面亮丽美观，给我的感觉字是活的，图也是活的。特刊上明慧同修还给编写上了第一期， 意思是还可以接着编辑。当时我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是我们当地的第一份特刊。我开始翻阅编辑书籍，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掌握了有关知识，开始编辑当地的真相传单。学会了编辑真相传单后，我却起了欢喜心。连着两次，明慧网都没有发表我编辑的传单。这时，我那欢喜的心也冷却下来了，赶紧找自己的人心。我及时归正，把人心都翻找出来后，一一去掉了。用修炼人的纯净心态做任何事，都会取得最好的效果。一掺杂人心，那就要流于常人做事了。执着自我和显示自我的人心是极其可怕的。我现在能够一下子揪住人心，不使它得以膨胀，用法衡量对照，理智清醒地把握着自己的一丝一念。在这一年的编辑写作中，我在不断地去掉各种人心，写作水平和编辑技能都在不断提高。在明慧网同修的帮助下，我现在能够及时编辑当地需要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现在我的心稳定了，平和了，认识到自己是在救人，不是在发挥个人所长展现自我。我已经认识到所有的特长技能都是师尊赐予给弟子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兑现自己的誓约，履行好自己的使命。整体配合，威力无穷。寒冬腊月的一天，同修被绑架了。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分工有序开始营救，有协助家人去黑窝要人的，不甘交真相传单在周边地区铺开，国内外的真相电话一个接一个，把那个县城的各个单位都打爆了，政法委、公安局的连连叫苦。黑窝里被迫害的同修以惊人的意志抵制迫害，那颗信师信法的心撼动天地。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中，同修正念闯出了魔窟。在几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真实地体会到了整体一致配合的无穷威力，能感受到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各类干扰间隔在消除，整体配合的越来越好。成功营救同修后，回想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只是起了协调的作用，而真正发挥效力的是全体同修在法上的密切配合，每一个环节中都倾注了全体同修的用心努力与付出，才能够在磨难中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中能够解体邪恶，能够营救同修。否则在人中修炼的渺小的我，很难在那紧迫的时间里顺利完成多个项目间的协调运作。正是无边大法中的一个个粒子，齐心凝成一股劲儿，共同做着一件事，凭借大法的无边法力，解体了邪恶的迫害，也正是配合默契的整体，创造了一次次的奇迹。有一次，同修被绑架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为了救度公检法机构被邪党毒害的人员，聘请了北京律师给同修做无罪辩护。我们提前三天得到了非法开庭的具体时间，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在最广的范围通知了当地同修，向当地民众广发别具一格的邀请函，也张贴了相同内容的不甘胶。与此同时，相同内容的彩信、短信、海外电话也源源不断地发送到了当地民众的手机中。我们手中有当地公检法部门和政府机关直至派出所的座机和手机号码。同修很快制作出有针对性的真相彩信和短信，全面铺开地给相关人员讲真相。为了搜集当地普通民众的更多电话，就是老年同修都参与进来了，用心搜集当地民众的电话号码，大量的抄写电话号码转给打电话发短信的同修。此次整体配合非常默契，同修都参与到这场正邪大战中来，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营救同修，制止行恶，同时揭露邪恶，挽救参与迫害的警察。大家配合得很好，整体的有力配合加持了正的力量。在邪党法庭上，律师做的无罪辩护很精彩，法官都无语了。 在法庭上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全盘否定邪恶，当庭揭露了邪恶对自己的迫害，正念十足。最后，同修在戴着手铐脚镣的情况下送给各位法官的几句祝福的话，令在场的人感动得落泪了。每个法官也都点头表示接受，记住法轮大法好。因为心在法上，我们几次整体营救同修的行动都很成功，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有着最大的安全保障。这一年的实修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是大法的无边法力，是师尊的无量慈悲，让我在历史的舞台上得以更好地主持正法，更好地兑现史前誓约。一切的美好殊胜都是师尊赐予弟子的，弟子只有不断的实修，不断的升华，救下更多的人，来回报慈悲伟大的师尊。若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